朋友们好，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六，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今天呢，原本是没有计划要做这一期节目的，但是呢，由于这个拜登事件有一系列的新的进展，所以呢，尽管没有很充分的准备，还是觉得应该录制一期节目。因为现在这个亨特丑闻的事态进展非常快，如果说我们等到下周一再来做节目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已经是另外的一个样子了。所以呢，这期的节目呢，如果有不够周全的地方，也希望朋友们能够谅解。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呢，尽量的来加以改进。在我做完昨天的节目以后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拜登父子这个电脑门的事件，也有些把它叫做硬盘门了，就是不管叫什么名字，它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现了至少是3大新的进展，而且呢，可以说每一个都是重量级的。而且这几个进展呢，它都只是开了一个头，也就是说它还在继续的发酵之中，所以呢，它最终对拜登父子的影响以及其他人的影响，它最终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去下一个结论。但是呢，我基本可以肯定的说，拜登的大选已经到此为止了。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正题。第一个新的进展呢，是由大媒体福克斯带来的。福克斯啊，他们在昨天报道了一条独家的消息，就是证实了《纽约邮报》在此前的爆料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悬念。这个悬念呢，是《纽约邮报》在他们第二次爆料，也就是涉及到拜登和中共之间的一些利益输送的这样的一个内幕的爆料中被这个曝光出来的。可能有的朋友呢，对此还有这个印象。就是这次爆料中提到了一封邮件，这个邮件呢，它是中国华信和亨特之间的一份这个邮件，它提到一份临时协议，这个内容主要是说他们在一个项目之中呢，这个项目具体是什么，这个邮件中没有说明啊。在这个项目之中呢，有 80% 的这个资产是由亨特和另外的3个人来平均的分摊，那么还剩下 20% 呢，是由2个人来对半对分的。一个呢名字叫做 Jim， 那么另外一个人是用了一个代号叫做 Big Guy， 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大人物了，可能很多的朋友对此都还留有印象。所以呢，这个爆料在当时它就带来一个很大的悬念，很多人都在猜测说这个 Big Guy 他究竟是谁，包括像班农啊，包括很多的媒体，他们都纷纷猜测认为这个 Big Guy 很可能就是指的拜登本人。我对这一点呢，我是比较赞同的，因为在我看来，就是能够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就是既是大人物，又是这个他的这个股份拿到在 10% 的股份是由亨特来替他代持，那肯定是必须得是和亨特的关系非常密切，能够值得他充分信任的这样的人。那么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可以说拜登是最大的嫌犯了。那么现在的我们看到最新的进展，就是这个 Big Guy 的身份他已经被证实了。这个证实是由这个福克斯他们找到了这份邮件的一个当事人。我这份邮件呢，他当时收发的人呢，他不光是说只有这个亨特和当事人之一，是吧，他只是当事人之一了。那么另外收到这封邮件呢，其实还有其他的几个当事人。那么福克斯找到了其中的一个，然后这个人他目前暂时还处在一种匿名的状态，他就证实说这个 Big Guy 他就是拜登本人。拜登本人在中共的这个控制的华信集团公司的这个项目里面给了他 10% 的股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这个爆料它是直接的证实了拜登从华信公司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是吧？之前的这个爆料呢，它还主要是指的是亨特和中共也好啊，和这个乌克兰也好啊，它还没有直接的牵扯到拜登的身上，所以这次这个爆料的意义就是主要是在这儿。那么这个爆料出来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各方面的反应马上就出来了。首先是拜登，拜登呢，他对这一点呢是采取了一种模糊战术，就是他不直接的去回应这个事情究竟是真还是假，然后他就只是说自己是因为民调领先了，现在呢被这个竞争对手在进行抹黑和攻击。那么民主党这边也有出来进行回应，他们的回应呢是跟以前的手法一样， 把所有这一切全部都怪罪到说这是俄罗斯的一个阴谋身上去。当然这个有多少人能够相信呢？我觉得就是不管，我们还是那句老话，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不信。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反应的一方是川普阵营这一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白宫的那个发言人，那位美女叫做这个麦克纳尼的。他呀就在这个推特上面贴出了这个信息，然后他就直接说这个证实了拜登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受益者，就是说明他不仅仅是一个知情者，其实他同时也是一个参与者了。那么这条推文他贴出了才十几个小时吧，他是昨天晚上大概八点过贴出来的，到现在为止我做这期节目也就是十几个小时，已经有了 3.4 万次的转推，6.5 万次的点赞了。第四方的反应就是来自于川普的竞选团队，就是他们发布了一个公开的声明，大概的意思呢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亨特的邮件现在已经被证明是真的，那么拜登不能够再回避这一个滚雪球一般的丑闻了，而且媒体也不应该继续的回避，不去向拜登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这些邮件的内容呢，它都表明亨特有利用他父亲的权力和中国的能源公司来进行勾兑赚钱，他们甚至还在讨论这家中国能源公司可以直接的把钱给到拜登的这个本人。那么拜登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他似乎已经被中国收买了。当然在这里我觉得他这个中国真正的含义应该是指的中共政府。好的，我们就看到所有这些反应呢，他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一次福克斯的这个爆料它的杀伤力是比较巨大的，就是因为这次这个爆料它意味着证实了拜登不仅仅是他儿子贪腐的这些内幕的知情者，而且他是参与者，甚至我们不排除他是主导者。因为这个爆料它是第一次把拜登本人和亨特的这些腐败全部都给联系起来了，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爆料人呢就是一个当事人，他暂时是选择了匿名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还无法肯定司法系统是不是就会立即的跟进调查。但是我相信如果说在未来当司法系统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的时候，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以污点证人的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方式站出来说话。那么第二个最新的进展呢，是有关亨特涉嫌违法的一些材料。在此前纽约邮报这个爆料出来以后啊，我们曾经有提到过一个信息，就是川普的私人律师叫做朱利安尼的，对吧，他在推特上面呢他就发布一条信息，他说他手里至少握有1000多张这个照片，这些内容呢很多都是涉及到极度的不雅，甚至是涉嫌违法的。那么这一次被证实的这个新的进展就是刚才提到的违法这两个字，就是这里面被发现已经有违法的情节存在了。那么挖出这一部分情节的是被这个美国的两家媒体，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就是纽约邮报在它的第一篇关于这个亨特硬盘门的这个丑闻的报道之中呢，它附有一张这个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一个法庭的这个传票，就是拍摄的这个法庭传票，在这张传票上面呢它有一个签名，很多人呢大家都没有太注意到这个签名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呢现在这个签名被发现，这个签名它不是一个普通人的签名，签名者是很有可能是或者说是 FBI 的一个顶级的关于儿童色情方面的这个调查员，他的名字叫做 Joshua Wilson， 就是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威尔逊了。那么这个威尔逊他的身份是怎么会得到确认的呢？因为可能在西方媒体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人他们对这些相关的有名的司法系统啊等等一些人物，他们互相之间可能都是比较熟悉的，算得上是内行人。那么这个威尔逊的身份是被两份媒体所确认的，一份的媒体的名字叫做西方杂志，一份叫做商业内幕，其实都是比较正规的这个美国的媒体了。他们这两份杂志呢，他们就把这个威尔逊他的这个签名 和在2012年的时候他的有一份刑事的诉讼状上面他也有一个签名，把二者来的进行了一个比较。最后这两家媒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显然与纽约邮报传票上未经撤销的签名是相匹配的。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它就带来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亨特·拜登他不仅仅是简单的说是有这种经济上的贪腐或者是政治上的一些勾兑，他本人甚至可能直接涉及到了关于这种虐童这方面的这个丑闻，对吧？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呢，如果说是你只是单纯的关于经济方面的这种贪腐，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跟这个儿童色情调查这方面的一个探员或者说是一个律师他的签名会出现在这张传票上呢？那么这一点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相关的证据，就是一家名字叫做 OANN 的这个媒体，他驻白宫的首席记者，他的名字叫做香奈儿瑞恩。这个香奈儿和大家经常熟悉的那个品牌的这个奢侈品牌的名字那个香奈儿是一样的，就是他就在推特上啊，他是个女记者，他就在推特上直接发文说他已经看到了这个硬盘的一部分内容，然后呢照他的总结这个硬盘里面的内容呢，他用三个关键词来总结，第一个词是毒品，第二个词是被困扰的未成年人，第三个词是权力交易。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一个侧面的证据呢，它也证明这个亨特拜登很有可能涉及到了被美国人特别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的行为。当然这部分的内容它看起来呢并没有直接的涉及到拜登本人，对吧？但是我觉得它涉及到了一个部门，就是 FBI。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 FBI 的探员签名了嘛，所以这份这个材料呢是在去年的12月份就被 FBI 所得到的，到现在已经是今年的10月了，差不多快接近一年的时间了。这个调查我们到目前没有看到有任何 FBI 官方的这个声明出来说我们对此有进行了调查，或者说调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相关的这个调查最后是不了了之，没有什么这个结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那么它很有可能会直接涉及到 FBI 的这个司法腐败。因为这个信息它一旦被舆论被挖掘出来以后呢，很多事情它是掩盖不住的。那么第三个最新的进展呢，是我在昨天晚上的热点互动的节目中其实已经有谈到，当然可能有些朋友呢不一定及时的看到了热点互动的节目，我在这里呢再简单的复述一下。就是这个爆料呢它是由亨特此前曾经的一个商业的合作伙伴，名字叫做贝文·库尼的，就是这个人是他曝光出来的。这个库尼呢他是因为涉嫌债券的这个欺诈这个罪名现在正在监狱中服刑，但是呢他认为自己是亨特的替罪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大概是在今年的9月份这个与域外的一个记者给联系上了，然后呢他就交出了自己的 Gmail 的这个账户的访问权限，把他和亨特以及他们相关的很多的邮件全部都送给了这位记者。那么现在被曝光出来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看到这部分邮件的内容呢，最主要的内容它与这个纽约邮报报道的那些内容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最主要涉及到的是在2011年的时候亨特开始作为一个中间人，实质上就是一个权力的掮客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介绍了中共的一批人，这批人呢他们有一个组织叫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用英文的缩写呢是 CEC 这三个字，也就是这个 CEC 呢他们到美国来进行访问，然后通过了亨特这个中介人，最后和拜登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会面。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提一下这个 CEC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个 CEC 它的全称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它的组成的人物呢最主要又都是中国大陆最顶尖的一些民营企业的这些领导人吧，或者是民营企业的这个首脑，这些人物和一些中共的高层官员所组成的。至少我看到啊，这个在 被曝光出来这批名单里面，比如说都是像马云啦、柳传志啦、刘根生啦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些人物。同时呢，这个也有龙永图这样的中共的高层官员在里面，所以呢，他事实上是一个政商两个领域的这些一些相关的顶尖的人物吧，这么说，他们合起来组成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毫无疑问，它带有非常浓烈的官方的色彩，因为这个俱乐部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对它的外号通称，把它叫做第二外交部。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爆料呢，它实际上爆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当中，超出我们一般人理解的这个认知之外的范畴，这个亨特·拜登包括拜登本人他们和中共的这种勾连勾兑的时间其实是更久远的。因为在这个就这一次的这个爆料呢，它直接带来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这封邮件里面呢，他清楚地写着这么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说，这次会面呢是体现出了中国的软实力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直接带来的问题就是，亨特·拜登他有可能已经涉嫌违反了美国的那个外国人代理法。因为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你却去替中共说话，去替中共的软实力去进行一种提供一种服务，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有问题存在的。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就是拜登父子他们都没有向美国政府去公开的申报有过这样的一次会面。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啊，两国之间的外交按照正常情况下呢，它其实也可能会存在的一些不公开的见面啊，不公开的这种会谈，是吧？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一次被爆出来的拜登和中共的这个系统这些人员的一个会面，它不是通过政府系统来安排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哪怕是两个有着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需要有一些这种不公开的会面和会谈，它也应该是由政府系统的人士来进行沟通来安排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它不是这样，它是通过亨特，是拜登的儿子，有着一种裙带关系在里面的一个民间人士来安排了一次秘密的会面。那么这样的一个会面它有什么一样的内幕在里面呢？至少到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呢，从这个爆料看起来到目前为止，他还不能够说直接就证明说拜登有一些违法的行为，或者说是出卖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行为等等，我们现在得不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至少他看起来是反常的，是不寻常的。而且呢，这次这个爆料他有明确的提出来说，这个只是故事的开端，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有后续的报道会出来。所以呢，针对这一点，那么我们可能还需要再继续进行一些保持一种密切的关注。好的，这个以上所说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三个最新的进展的一些概况。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简单跟大家就是讨论一下我个人对这些新的进展的一些看法。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这三个最新的这个进展，它其实已经有体现出来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从最初的《纽约邮报》一家媒体的这种揭发，已经变成了三家媒体的一种轮流的轰炸了，是吧？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三家媒体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信息源，三个信息源都是不重叠的。纽约邮报的信息源大家都知道了，它是来自于那个电脑的硬盘。那么福克斯呢，他们是通过了他们的渠道居然去找到了接收邮件的其中的一个当事人。而这个布莱特巴特在这里我简单补充一下，就是关于拜登和中共的这个企业家俱乐部秘密会面的这个爆料呢，是由布莱特巴特这个新闻网他们独家报道出来的。所以布莱特巴特的这一条报道呢，他的信息的来源是这个亨特拜登他此前的曾经的一个合作的这个伙伴。所以大家就看到，这是完全是不同的三个来源都在把同样的一个方向指向了拜登父子的这个腐败。所以它呈现出来是一种 多点开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展现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拜登要想从这个丑闻中全身而退，我觉得可以说是无力回天的，已经不可能了。那么第二一点就是，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现象，在三家媒体爆料当中呢，有两家媒体，就是除了纽约邮报以外，布莱特巴特新闻网和福克斯，他们的这个消息的来源都是曾经拜登那一方的当事人，大家也注意到了吧？他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明在这个丑闻开始发酵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当事人都在考虑自己的权衡自己的这个利害关系了，那么他开始在出现一种跳船的效应。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并不难理解的，对吧？就是说当一个危机出现了，而且这个危机看起来还在不断的发酵，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时候，很多相关的人他马上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我要怎么样从中去脱身。所以呢，很有可能这些当事人他表现出的就是最容易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以污点证人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切割自己，来使自己从这个麻烦，巨大的麻烦里面解脱出来。那么这个是第二点。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丑闻发酵的趋势，它是从最初的一家媒体演变到了现在的三家媒体。那么大家很可能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媒体加入进来。我觉得这个逻辑完全是非常说得通的，也就是说它显示出来一个趋势是各家媒体都在开始加大力度的挖掘相关的内幕。因为就像刚才这个爆料所提到的，拜登父子和中共的这种勾结啊，这种勾兑啊，是从2011年就开始了，至少是从2011年开始，是吧？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都过去了9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涉及到了多少事，涉及到了多少人，它现在很有可能都会陆续的被曝光出来，它就像那个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样。所以呢，它很有可能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媒体会挖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故事。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呢，它就很容易想起啊那个著名的破窗效应，对吧？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名词。这个破窗效应呢，我们要简单一点来说呢，就是它原本是用来描述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所房子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了，那么可能它的这个窗户啊什么的它原本是完好的，但是可能有一个人捡起一块石头打碎了其中的一块窗户，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效应，就是很多人就会认为这个房子已经是没有必要再保留了，那么可能就会很多人捡起石头去打破更多的窗户，最终把整个这个建筑都给它摧毁掉，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废弃的不能再要的一个东西了，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这个拜登的丑闻的发酵，它的确已经有出现了像这种破窗效应的趋势了。用中国人的过去的话说呢，叫做墙倒众人推，是吧？就是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必然吧。那也就是说拜登的他要想在这样的一种已经形成的这个趋势里面要想再脱身，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有第四一点呢，我想跟大家交流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交媒体这一次对这三家媒体的最新的爆料他再也不敢封杀，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在纽约邮报一家媒体来爆料的时候，他遭到了社交媒体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一个封杀，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敢了，而且事实上他即使有心想要封杀他也做不到了，他封杀不住了。因为我们看到在美国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激怒的效应，就是由于社交媒体的这种可以说是狂妄的肆无忌惮的这种封杀已经激怒了美国的民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看到有一篇这个报道，是它是美国的，它本来是一个左派，只不过是一个温和的这种比较倾向于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左派，他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说他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他需要看什么和不需要看什么要由社交媒体这个载体，是吧，这个公司来替他做决定。所以呢 他越是封杀这个纽约邮报的报道，他越是要找来看，并且要把它拿出去进行传播。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了，就是这个人他其实本身还是一个比较左派的人，他都是这样的心理。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美国有大批的这种中间选民啊、中立派啊等等，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对美国带来的这个影响。那么第五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迄今为止啊，拜登父子对所有曝光的这些邮件本身的真实性，他们没有敢说一句话，说这些邮件全部都是假的。他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任何提出的一个事实来进行反驳，就是说我给出一个证据，我来澄清一下某一封这个邮件说的是错误的，它是虚假的等等，没有，全都没有，我没有看到。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只是，就是亨特本人他现在一直都保持沉默，那么反倒是拜登呢出来，他即使有所撇清呢，也都只是刚才我们说的，他是一种采取的含糊的，就是模糊的这样一个战术，笼统的就说反正是你们这是对我的一个抹黑和攻击，但是他给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给自己进行辩护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虽然到目前为止啊，大家都很关注会不会对拜登父子发起一个司法调查，是吧？到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公开的进行，因为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新进展已经有大家都注意到了，是吧？就是 FBI 实质上可能是在对这个，至少是对亨特是有进行调查的，但是他没有公开，到现在为止 FBI 也没有公开的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正在进行一个什么样的调查，或者这个调查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呢，虽然司法系统暂时没有公开的介入，我觉得拜登父子他们事实上已经在接受美国全体公众的一个调查和审判了。好的，我们最后一点呢，再来简单的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拜登会否退选的问题。这个也是当前啊，这个美国的民众非常关注的问题。首先，我觉得从理论上讲呢，拜登退选，这个可能性是不能够排除的，因为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个爆料它的发展的情况。现在拜登他面临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爆料的这些媒体这些渠道下一步还会爆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那个杀伤力会到什么程度，还会牵扯出哪些其他的人。所以呢，到目前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说，我们至少也没有看到拜登他有说要宣布退选的这样的迹象，因为毕竟现在距离大选的这个时间已经非常的紧凑了。不过呢，在我个人看来，就是拜登退选不退选呢，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大选实质上已经到此为止了。重要的是呢，相反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丑闻的爆料，他已经跳出了，就是单纯的说针对大选产生的一个影响，它实质上对整个美国社会已经有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第一个，这一次的这个丑闻呢，它有可能会改变大批美国人对左派的立场和对左派的看法。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是吧，很多的美国人过去其实他是比较倾向于左派的，但是这一次左派的这种表现，是吧，从这个民主党的表现到拜登本人的表现，以及这些亲左派的这些媒体的表现，让很多人一下子看清楚，哇，原来这个左派的很多的这种行为是如此的可怕。他们对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的这个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像言论自由啊等等，都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开始进行践踏了。那么如果说左派要是掌了权上了台，美国会不会慢慢的演变成未来的像中国大陆那样呢？所以很多人已经引发这样的一种忧虑和恐惧了。那么第二一点，这个巨大的影响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新闻事件的发酵，它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引发整个美国的媒体圈发生一个重组。其实这个话呢，包括很多美国的媒体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像这个福克斯的著名的那个主持人叫做塔克卡尔森的，他就公开的说，他说这一次的大选结束以后啊，无论当选的是川普还是拜登，美国的媒体圈他都一定会出现一个重组。因为任何一个媒体人他们都绝对不能够忍受现在美国的媒体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这种状态还会要继续的持续下去，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第三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变化， 就是我们可能要再继续的去观察，这个事件它如果继续的发酵下去，它会不会只是仅仅局限在拜登他们一家人，或者说是集中在拜登的父子身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至少是拜登的弟弟啊，包括他的弟媳妇啊等等，这些都已经被牵扯出来了，开始。那么，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在这一次掩盖拜登、替拜登打掩护的，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很多的势力，比如说有司法系统的，那么也可能是有媒体系统的，然后呢，还有民主党的很多的高层等等，他们是不是有可能在幕后已经结成了一种利益的共同体？那么这次这个丑闻的发酵，这个滚雪球会不会把一些相关的其他的人给牵扯出来？那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排除的，而且甚至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当这个丑闻发酵到这个危机发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他们幕后的这个利益共同体可能最终不得不就是相当于这个壮士断腕一样，把这个拜登父子作为一个替罪羊，你把所有的这个都去背了这个罪名，然后把他们给抛出来。当然，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呢，所有这一切，我觉得都要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要看看在未来的相关这些黑幕会被揭露出来的有多少。因为那个刚才提到，就是川普的这个私人律师居里安尼啊，他就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公开的说，他说这个《纽约邮报》到现在为止所曝光的这个黑幕呢，只有那个硬盘内容的大概5%。而且他还提到了一点，是说至少有2个非常重要的黑幕是超过当前已经曝光的关于这个拜登和那个乌克兰的这个贪腐的这种黑幕的这个程度。所以呢，我们当然会是作为吃瓜群众的一员，是吧？我们会非常的期待的看看，在未来这个巨大的危机，它会给美国社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震撼的10月的惊奇。好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啰嗦了。今天的讨论呢，就暂时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留言、转发，谢谢。